事态疑似失控，官方深夜下达口罩令。医生话新冠已经变异。国际人权日，欧盟呼吁中共释放民主人士。台湾发良工法会6400人参加。中共推五款新冠疫苗，家长疲倦无助。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2日，礼拜二，欢迎收睇阅览新闻，我系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宝的真实案例。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最近再次购买了24樽三高代谢宝，她表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由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症状和不适感都有了明显改善。台湾的郑先生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他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请大家注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宝的唯一官方网站。为了确保你购买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更多信息和购买连结，请查看留言区的网址。中国各地医院爆满，排队几个钟头睇病五分钟之旅的词条一度冲上微博热搜。12月9号晚，国家疾控局发布佩戴口罩新版指引，让民众担心清零重现。
疾控局在通知入面一开头就说，佩戴口罩是为了进一步做好新冠和流感等多种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工作。通知提出5个要求戴口罩的场合，排在前两位的就是新冠病毒、流感、肺炎支原体、呼吸道核胞细胞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感染者，以及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症状的人。去室内公共场所或同人近距离接触的时候要戴口罩，其他还有到医疗机构就诊时、进入养老机构和托儿机构时等等。网民表示担忧，纷纷留言说看来真是很严重了，是不是下一步就是封控做核酸呢？亦有人注意到疾控局的通知在提到目前流行的病原体时都将新冠摆在首位，因此提问说辣嘴的病毒排在第一位，那是否官方在这吹哨呢？从民间透露的消息看，中国疫情在蔓延两个多月之后丝毫没有降温。大陆媒体最近报道吉林长春儿科医院话，而家儿科春运式睇病。做妈妈的李女士话，带小朋友睇病，好几间医院都挂唔到号，好艰难抢到一个中医院的儿科号，排好长嘅队，最后却因为冇床位不能住院。睇病难，变相反映当前疫情嘅汹涌。一位河北嘅网民话，自己所在公司嘅一位经理嘅亲戚屋企嘅孩子，前几日就冇咗啦。或感染流感和肺炎，院同市医院都医不好，送去省医院的路上孩子就不得了，先至读一年班。一位天津网民在10号发帖说，最近这波发烧亦太圆患，我既不是甲流乙流支原体，亦不是新冠，验血白细胞亦正常，大夫说就是病毒感染，然后有些轻微肺炎，发烧已经4日。而且这个症状真是好像手痒的时候，全身剧痛，高烧不退，食退烧药能够降到38度，比起发烧，浑身疼痛才是最要命。评论区的另一位天津人说，没错，医院入面的病友都是相同的症状，难道是本地特色毒株？广东的一位网民留言说，我的小姊妹亦是这种症状，一模一样。一位山东人说，自己上个月亦是这样，医院检查不是新冠，不是支原体，不是甲流，低烧四日，突然第五日跳到摄氏38度以上，两日一夜，退烧药都没用，同手痒基本症状一样。陕西的一位病人说，医生话俾佢知就是新冠，我亦是新冠症状，但自测抗原冇反应。医生话而家嘅病毒已经变异到测唔出嚟，我哋嘅试剂盒都系1年前嘅产物， 而且这一波绝大部分都是新冠，真正的流感和支原体有专用药，医生开普通消炎药就是默认，可能是新型分株吧。有网友说，福建的一名17岁男生反复高烧，高烧摄氏40度，导致昏睡失忆，被家人带到北京协和医院，被确诊是流感和新冠混合感染。
欧盟驻华代表团在国际人权日12月10号发表声明，从多方面强调了中国非常严重的人权状况，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未受到保障，甚至遭到侵犯。欧盟敦促中共停止监视居住的做法，并且无条件释放高志成、曹三强牧师、常伟平、陈云飞、程渊、丁家喜等人权捍卫者，同时谴责中共压制言论自由、打压外国记者，并通过酷刑获取强迫口供。
欧盟在声明中说，每个人都有权享有人权，所有人权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任何时候，包括在冲突或危机时期，人权都是相关和适用，人权不能受地理或文化因素的影响。对于欧盟指责中国人权好差，希望之声记者12号采访了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他表示，欧盟这一次驻华代表团发表这个声明，亦是重申了人权是天赋人权，不会因为文化或者政权所定义而受到影响。他列出一个非常详细的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的名单，将很多因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而奋斗的人士亦列在里面，我们深感欣慰。欧盟的报告亦关注黎智英等政治犯的案件，去年四通桥抗议的彭立发亦是需要获得释放，甚至白纸运动的参与者。除此之外，包括在李克强逝世之后，全国各地掀起的悼念潮当中被带走的人等，很多都不知所踪。另外，桑普希望中共不要干涉台湾大选，在海外建警察站。他说，中共是一个漠视人权的政权，不讲求真正的政治多元性，违背人权、法治、民主、自由等核心的普世价值，那个见证本身就会受到各国的讨伐。而且我亦希望各国社会亦要关注中共介入台湾大选的问题，通过以商逼政和军事的恐吓，还有涉及到陆战、空战等等方法，一对一、点对点的对台湾的大选予以干预的行为。而且中共在各国亦有遍布各种的海外警察站，相当多的五毛、老粉红、小粉红在那边干扰。上一次在拜集会期间，三藩市一带所发生的很多的冲击事件，很显然是中领馆，亦就是幕后中共在操控。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都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澄清。最后，桑普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更有效制止中共的人权恶行。他说，国际社会其实对于中共的人权恶行，一来就是要内除共谍，因为中共的恶行首先发生在国境以内，很多的老粉红、小粉红都要依法予以惩处。第二，要对于中共的行为说不，以人权外交和价值外交为导向，必要时要对中共的打压中国国内人权的状况予以适度的一个制裁，才是合理的做法。经济和人权不要脱钩，不要以为经济科技的政策可以和人权问题脱离来看待，其实政治和经济往往是密不可分，如果只求经济的利益，罔顾人权的事实，可能最后等到中共能够侵门踏户已经为时已晚。所以国际社会要放弃姑息和衰政的策略，要改为采取压制和对抗的一种方法。为了避免世界大战，各国都希望携手用实力谋取和平，自由民主国家有一个倾向，会在太平盛世的时期忽视集权的恶毒，历史都有教训，希望不要为时已晚的时候才又觉醒一次，希望各国能够警醒，尤其美国和日本还有欧盟、英国、澳洲更应该站起来，和台湾站在一起，来抵抗中共的侵略。 亦是同热爱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站在一起，还有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来对抗中共的霸权。
台湾各地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0号在台北和平篮球馆参加了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会，大约6400人参加了法会。
法会前的一日，台湾自由广场齐集了5000位来自全台湾的部分法轮大法学员进行排字活动和功法展示，为了令国内外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真相，排出一幅巨型图像。每一年台湾法轮大法学员都会进行排字活动和功法展示，期盼令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法轮功学员黄朝明在交流体会中说，修炼之前每年都因为肾结石需要去医院去打针波碎石2到3次将结石排出，去年7月底又发现胸部有一粒好大的肿瘤，医生判定还有2个月命。黄朝明说感到晴天霹雳，之后朋友推荐他看转法轮，他很认真地去寻找法轮功资料，发现这个功法令人修心向善，不收一分钱，于是开始学习功法。他修炼大约2个星期之后，鼻涕倒流引起鼻塞的情况竟然改善了90%以上，现在他亦再没有出现结石的困扰，身体好健康。太太见他有这么好的改变，亦开始学习修炼，他每日都能够自觉对照真善忍去做，周围一切都变得和谐。另外吴女士说，修炼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怎样做一个好人，这个很重要。他说得这个大法修炼真是太玄妙太美好，因为这个真理就摆在你的面前，就看你怎样去实践。你能够按照法理来要求自己，在生活当中实践，你就会感到法的力量，你内心是充满喜悦。所以我今日非常感庆幸能够在大法当中修炼，这是我一生我最大最大的财富，最珍贵的地方。
疫情下12月1号到3号，中共紧急上市了5款国产抗变异新冠疫苗，外界推测中国疫情已经大爆发，各地医院儿科一筹难求，父母凌晨排大队挂号，一等就是几个钟到10几个钟头，疲倦而无助。
中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微信公众号在9号晚间发布公众佩戴口罩的通知，要求在各地执行。另外从12月1号到3号，丽珠集团、石药集团、神州细胞、沃森生物以及康希诺5间企业的新冠疫苗已经被紧急纳入使用。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有超过10款新冠疫苗获得批准。对此，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新唐人表示，这些操作标志着中共已经承认这一波新冠疫情处于失控的状态。这一波疫情的传染率其实是相当高，和3年前的武汉那波大流行看起来有一些相似。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亦表示，这些新疫苗都是根据去年的病毒株所设计的疫苗，没有得到充分的临床试验就被官方紧急批准。林晓旭指出，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评价并选择哪种最安全、副作用最少的疫苗，但当局根本不考虑这些，看来就是想赚钱。最后林晓旭提醒家长不要随便给孩子打国产疫苗。在疫情中，深夜带着小朋友看急诊的父母异常疲倦和无助，近日家长纷纷讲述了自己的艰难经历。网友孙多多说，他屋企的孩子感染支原体肺炎之后，因为北京公立医院没有床位，被迫将孩子送到了私立儿童医院住院12日，就花了96000元。四川成都小学生瑞瑞被确诊是肺炎，在门诊吊盐水3日之后，病情再一次加重，医生建议住院治疗， 但是医院根本没有多余的床位。瑞瑞的妈妈被迫挂特别需要门诊，特别需要门诊挂号费是300元左右，检查费亦比普通门诊贵。半个多月的时间，瑞瑞看病治疗的费用就花了10000多元。此外，陈龙1岁多的女儿突然高烧到摄氏40度，被确诊支原体肺炎，但因为床位紧张，只能够静脉注射治疗。为了方便个女吊盐水，陈龙购买了一部露营车，晚上孩子就睡在露营车里面，她铺住毡睡在地下上面。她已经20多日没有好好休息，身体严重透支。啲家长话最怕孩子生病，自己不敢倒下。他们抱怨话中国疫情咁严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听讲疫苗不安全，到底怎样办呢？哪种是安全的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